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八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本书的最后一章《祷告的生命》。相信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，对于我们的祷告生活会有一些帮助，也期待我们不只是知道如何祷告，更能够多多的实践祷告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心意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97天，灵修经文利未记第10章，诗篇11-12篇，箴言书5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，更加勉励晋升登高。神啊，今天看见了一出悲剧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和昨日的圣经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，俯伏在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究竟要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圣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以色列人乃是神所爱的所亲近的人，而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更是神所拣选更加亲近神的人，是神的祭司。在神越亲近的人中，神越要显出他的圣洁，要叫神所亲近的人能够成为圣洁。当拿达亚比户拿着燔火，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所制作的圣火献上时，自然就无法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因是罪孽中生的，所以对于爱并没有概念，以为爱就是包容、给予、喜欢，不知道真正的爱乃是圣洁、公义和怜悯。没有圣洁和公义就不是爱。你我若看古装剧，是不是很厌恶奸臣，恨不得皇帝能够除尽一切的奸臣？如果一个皇帝很有爱，但是好坏不分，奸臣忠臣都爱，我们一定会咬牙切齿地说他是昏君。但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常有人说看不见神的爱，似乎神就是圣洁、公义、威严，很怕旧约中的神。这乃是我们不懂什么是神是爱。 爱是圣洁的，而且越亲近的人，神越喜欢他圣洁，因为神知道圣洁是好的。神喜悦将自己的圣洁赐给他所亲近的人，这就是神的爱。神如何将自己的圣洁赐给人呢？旧约的圣殿、祭司、礼仪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这些看得见的祭司并不能叫人成为圣洁，唯有耶稣基督能赐下永生叫人成圣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旧约的百姓虽然在耶稣基督之前，但是若信神，照神的吩咐，他们也能靠耶稣基督成为圣洁。有人依然无法理解圣洁，以为神如此严格要求所亲近的人，那还不如不亲近神的人，离神远远的不是更好吗？这乃是没有亲尝永生滋味的人所想象的道理。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永生，在今生乃是人心灵的改变，开始爱慕圣洁公义的神，但外体并没有改变，外面的身体依然喜欢地上看得见的短暂的快乐，其实并非真正的快乐。在将来新天新地之中，人从里到外的爱慕都是一致的，都爱慕圣洁公义的神。在今生，人越亲近神，人的心灵就越渴慕圣洁公义，但是人的身体还是不会改变，贪图地上短暂的享乐。神若爱这个人，神就要击杀他的身体，叫他的心灵得以自由地享受神的圣洁和公义。在旧约，神通过击杀拿达、亚比户来显明这个真理，叫众人能爱慕神的荣耀，但是神真正的恩典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。神击杀无罪的羔羊，耶稣基督一人的死叫信的人都与他同死。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们真求神光照我们，能分清身体的死与永恒的死的区别。我们与基督同死的人，身体也会去世，除了基督再来之时还活着的人。但与基督同死的人乃是永远活在神里面的人，他们纵然身体会去世，不过是如同睡了的人，因为要死里复活，基督从天降临之时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那么我们属神的儿女中，今天还会遇到拿达、亚比户这样的事被神击杀吗？我们看见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、以他玛因为悲伤震惊，并没有吃摩西所吩咐的赎罪祭，但神并未击杀他们，而且摩西听见亚伦的回答便以为美。这就是神的怜悯，爱是圣洁公义和怜悯。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很少会被神所击杀，因为神总是希望我们能在基督里更多得着一点他的圣洁。但是神的儿女若一直不愿意与基督同死，也就是一直是随着身体去享受地上短暂的快乐，却不愿意随着心灵去渴望圣洁公义的神，神会何等的忧伤。神的儿女啊，愿意我们都能够醒悟过来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而是努力的向前，更加的勉励去讨神的喜悦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中热切地去读圣经的真理，让圣灵将圣经的真理启示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真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。好多的时候，我们这第一步就走错了，不是照着神的真道去讨神的喜悦，而是随着自己的想法去讨神的喜悦。这就是拿达、亚比户需要被击杀，就是我们要凭信连于基督的死，致死我们的肉体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才能够更加勉励，不然只会错上加错。 更加勉励就是在真道中我们需要更加的渴慕圣洁，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他们也有道德规矩，但他们不是出于爱和渴慕，而是惧怕和刑罚，这不是圣洁。我们若爱神，就是爱神的圣洁，盼望自己也是如此圣洁，才是真正的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迫切祈求圣灵的带领，而不会靠自己去遵守律法。更加勉励我们就能去爱人了，因为我们尝到这真正的爱、圣洁、公义和怜悯，我们就会渴望他人和我们一起得着和品尝这爱。更加勉励乃是盼望基督再来，因为我们能够勉励乃是在基督的永生之中。那么我们不断的晋升登高，岂不是越来越盼望基督再来吗？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神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拣选、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才成为你所亲近的人。你要亲近我们，也要向你亲近的人中显为圣。感谢你，愿你的灵常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更加勉励，不断晋升登高，成为圣洁，献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精神精神进入耶稣大爱，每日更精神，登高登高，在主智慧学下经历主恩神，求主救主我今生，我愿能奉他旨意，使我无心更新，令我进入真理，今生今生借着全能圣灵不断地晋升，直到生命消失在基督里，荣于他旨意。奔赴今天国，
今天国，
求主，
求主我今生，
我愿能奉他旨意，使我无心更新，引我进入真理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，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你爱我需要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，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，我也要来对你说。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32课的内容《祷告的生命》，这一课也是本书的最后一课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相信我们都熟悉。主耶稣曾以寡妇求不义的法官伸冤为比喻，教导我们要恒切祈祷，不可灰心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寡妇不住地为一件特别的事而求，她似乎是指为某件事求福，如果神迟延或者是拒绝，她仍要恒切地祷告。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些话，论到恒切祈祷，不住祈祷，保持警醒，常在圣灵里祈祷，则似乎是指整个生命成为祈祷的生命。因为如果我们充满了渴望，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向我们彰显，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显在周围的人身上，又相信神垂听他儿女的祈祷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不断的仰望，存着信靠、依赖、渴慕、仰望他的心。在本书的默想进入尾声的时候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祷告的生活需要什么。第一，当然是为神的国度与荣耀完全献上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想要不住祈祷的原因只是想让自己更敬虔更好，他永远无法做到。唯有忘却自己，向神降服，为他与他的荣耀而活，我们的心胸才能宽广，才能在神和他旨意的亮光中看万事，并且很快就能看出周围的事需要神的帮助与祝福，是荣耀他的机会。因为每一件事都是以神的荣耀为标准来定夺轻重，又因为知道唯有属神的才能归于神、荣耀神，因此整个生命成为一种仰望，一种内心深处的呼求，求神证实他的全能与大爱，显现他的荣耀。信徒会发觉自己是锡安的守望者，是主的代表之一，他的呼求真能感动天上的君王，成就那本来不会实现的事。他明白保罗所说的何等真实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。要恒切祷告，也要为我们祷告。忘却自己，专为神与他在人间的国度而活，是学习不住祷告的途径。献身于神的生命必须同时有至深的把握，确知祈祷必有果效。我们已经看见恩主耶稣论祈祷时再三强调，我们对天父要有信心，相信他会照我们所求的去行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是他首尾一致的教导。这个保证既然完全征服了我们，使我们笃定地知道祈求有功效，神必会照祈求而行，我们就不敢忽视祈祷的力量，我们就完全归向主，整个生命成为祈祷。我们明白主需要我们花时间，因为我们和周遭一切都是与时间有关的受造物，在生长的定律之下。虽然信心的祈祷没有一个会落空，但有时祈祷需要累积，而恒切的祈祷是所向无敌的。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有信心有盼望的生命，就会祈祷安静坚韧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不要再以理性限制削弱真神应许的自由和把握，剥夺其能力以及我们对他的奇妙信心。祷告不蒙垂听的阻碍不在神，不在他奥秘的旨意，不在他应许的限制，而是在我们自己。我们还没有成为可以接受应许的样式，接受神单纯真实的应许。这些应许会查验我们，让我们谦卑，也会提升我们，让我们喜乐坚强。信心既然知道所求必定得着，祈祷就不再是工作或重担，乃是喜乐与夸胜。如此祈祷就成为绝对的必要，是我们的第二生命。 这种强烈的心愿与坚固信心的结合，不是别的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藏身于心灵的至深之处，激励我们渴慕那眼不能见的圣者，就是神自己。有时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叹息，有时则是清楚的信念，有时又是一种明确的祈求，求基督更深地向我们光照，有时则为某人、某事、教会或世界祈求。唯独圣灵总是吸引我们的心渴慕神，切望他被宣扬得荣耀。神的儿女如果肯活在圣灵里，不以属肉体的现状为满足，要追求属灵，想在凡事上做圣灵合用的器皿，将基督与基督的生活彰显出来。如此，圣子不住代求的生活在他身上也必要彰显。因为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祈祷，所以我们的祈祷必蒙垂听。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祈祷，所以需要时间、忍耐，不住地更新祷告，直到一切阻碍尽数消除，然后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就能完全和谐。然而，要过不住祷告的生活，最大的需要是知道耶稣会教我们祈祷。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一些他的教导，不是传达新的思想观念，不是找出失败或错误，也不是激发意愿与信心。不论这些有多么重要，基督真正的教导却是带我们来到父面前，要分享他的祈祷生活。过去门徒见到耶稣祈祷就羡慕，要求他教导他们祈祷，而现在对耶稣长久祈祷的信心是祈祷唯一的力量。这信心能教导我们真实的祈祷。我们知道这位祷告的耶稣是我们的元首，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若能顺从他，凡他一切所有的都必赐给我们，借着宝血引导我们进到神面前。至圣所成了我们的家，我们住在那里，而如此靠近神的人，我们知道自己被带到神面前，乃是要为仍在远方的人求恩，所以不能不祈祷。让我们有份于他祈祷的能力和生命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要多做工，让祈祷只配合工作就够了，乃是要多祈祷，再做工来配合祈祷，让所得的能力与祝福能透过我们临到别人。基督长远活着，为人祈祷，拯救罪人，统管宇宙，他将自己祈祷的生命传给我们，他就在我们里面保守着生命，他是我们不住祈祷的保证。基督借着他祈祷的范例，借着在我们里面的祈祷，借着引导我们在他里面像他一样祈祷，而教导我们如何祈祷。基督是一切，也是不住祈祷之生命的力量与生命。认清这一点，就是不住祈祷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能不住的祈祷。因为他是有无穷生命大能的祭司，他的复活生命永不衰残，永不失败，而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不止息的祷告对我们而言，无疑是天上生命的喜乐。因此使徒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不住的祷告处于不住的喜乐与不住的赞美之间，是永生能力的彰显。而耶稣就是在永生里祷告。枝子与葡萄树的联合实在是祈祷的联合。我们参与他代求的圣功，与他一同为祈祷而活，就是最酷死基督，也是分享他属天生命的荣耀中最有福的一份。我们只要与基督结合，不住的祈祷就能成为可能，成为事实，也是我们与父神蒙福的相交中最神圣、最蒙福的一部分。我们能住在幔内，住在天父面前，父所说的我们就去行，圣子所说的神也照样行。不住的祷告就是在地上显明天国临到我们的情形，也是预尝末日在天上朝夕不绝称颂敬拜的生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我们为着这奇妙的生命全心的赞美你， 这生命是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与你相交，不住的蒙应允，不住的经历与长远活着祈祷的基督合而为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住在并行在你的荣光之中，使祈祷成为我们生命与你同在的自然表现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全心地称颂你，因为你离开天堂，为要为我们分担一切的需要与痛苦，使我们能够分享你代求的得胜大功。我们也感谢你带我们进入这祈祷的学校，教导我们充满祷告的生命有何等大的祝福与能力。最要感谢的是你与我们分享你代求的生命，使你的恩典也可以透过我们分赐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以崇敬的心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借着你我们得以提升，与圣父圣子相交通，而进入分享三位一体的爱与生命中。神的灵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完成你的圣功，让我们与我们的代祷者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。求你借着一直的内住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不住代求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成为神的荣耀与人的祝福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赐给我一颗心，为主你焚烧的心，
你赐给我一双手，乐意为主服侍的一双手，
你赐给我有一双脚，不辞辛劳奔行主的道路，
你赐给我一张口，为主你来歌唱，我一生要为你所用，
我献上为你，因你献爱，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。www.729ly.net。
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就全部学习完了。期待祷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也期待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。